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标杆人生第36天，你要履行使命。其中我们谈到你的使命至关重大，圣经也提出六个理由来说明这个使命的重要性。第一，你的使命延续了耶稣在世的使命。第二，你的使命是奇妙的特权。第三，告诉别人如何才能得享永生，是你坐在别人身上最有价值的事。第四，你的使命有着永恒的价值。第五，你的使命使你的人生有意义。第六，神所定的历史终结与我们何时完成使命息息相关。在接下来的时间，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要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有什么恐惧妨碍我去完成神的使命呢？有什么事物妨碍我去将福音告诉别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首先呢，就是惧怕这个外面的这个面子吧。我觉得我在信主不久的时候呢，就有热心想要传福音。当时呢，我就尝试着向我的同事去传福音。那我在跟他们想要就开口之前呢，也是心里做了很多的这个挣扎和斗争。然后也是最后呢，因为对神的委身嘛，然后神的这个使命感的激励，让我终于也是敢于跟他们接近，然后跟他们来讲这个传福音呢，来讲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虽然说啊，我有这样传福音的经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时候，很多情况，我觉得就是面子上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压力，然后也很，很多内心的这些挣扎、纠结，要不要说，要说了吧，人家在看我是另类，如果呢，他们对我有什么这个偏见呢，或者因此对我印象就不好啦，什么什么的，也会有很多惧怕。所以这个面子的问题确实就是我传福音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吧。这个是外面的这个面子。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里子了，里子就是内心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使命感的这个不足够吧。也是不够，认识的就是不是很，清晰的时候呢，就不能促使我将这个大使命来付诸行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惭愧啊，我那个时候我是陪护在医院陪护亲人嘛，在医院里一共我们病房里是有三个病床。那除了我们的这一个病床，另外还有两个病床，有那个，有两位，一位是阿姨，一位是一个小妹妹。那我这个其实之前也分享过， 就是我当时都没有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那个情况呢，就是自己的亲人生病了，然后就想着怎么把这个病把它治好，然后怎样的去完，就是好好的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吧。本身呢，这个疾病的压力。这些又看医生啊，又去办各种手续啊，然后终于安顿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天面对治疗和不断的这些医生的询问啊，什么什么的，就这些事情都已经压在心头，就是就没有这样的心，就说向那个同病房的这个病友们传福音。那有一天，哎。我这个非常的感恩呢，就是，在这个病房里面呢，我还那时候还能坚持每天读经、读经和看一些属灵的资料、灵修信息。那我在有一天我在读经啊，在看这个属灵资料的时候呢，那其中有一句经文，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句话就深深的刺透了我的心，然后我就，我当时读完了以后，我心就很不能平静啊。这句话时常的就在我的心里，就在这里，就让我心里不安稳。我知道是神，他在责备我，他在催促我。我就想，我不能懒惰，我不能这样的怠惰。那我后来我就想办法，我去找一个安静的，因为医院里真的没有安静的一个环境。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进到那个公共卫生间，然后呢，把自己关在里面，就是做了一个祷告啊。然后，后来我就找机会跟这位两位病友来传福音。结果他们有一个接受了我的小册子，另外一个也是，接受了我的小册子。但是他呢，是一个从小就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现在远离主了，也不去亲近神了。所以神呢，我就感受到这神特别的，其实就像这样的一个住院的事情，其实都是有神的美意，他差派我到那个地方。让我向这两位病友传福音，可是如果我不说，闭口不言，那神他创造我的这个使命，我就没有完成，所以对神是多么大的一个亏欠呢？这是里子的问题，就是里面的人的这个问题。那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委身的这个程度不够。我对于神的这个大使命的委身程度，就好像跟我没有关系。大使命，大使命，给普天下信徒的使命，跟我有什么关系？虽然知道说是，就是自己也是一个其中的一员，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去传福音嘛。但是这是大使命，普遍的每一个信徒的世界，全世界各地的信徒都是有这样的使命。就好像，也没有特别点到我的名，好像我还可以。逃避这个责任啊，就是虽然说人知道不会逃，不能逃避，但是总是好像有那种感觉，好像是没有那样的一个责任感吧。然后这个委身在这大使命的这个程度也非常不深，所以呢，这个是也是里面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啊，在这个今天我读的这一36天这里面，他就是讲到一个例子，我就很感动，就是这个。华里克牧师的父亲，华里克牧师的父亲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已经在昏迷的状态。那他仍然的去，不断的去重复一句话，就是要为耶稣多救一个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人，要为耶稣多救一人，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话。他重复了差不多有100次，就是这句话。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受震撼，我觉得如果是说可以像华里克牧师的父亲这样的一个委身在大使命的里面，把神的这个大使命就是放在心上，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心心念念的这样一件事情， 那是多么的不一样啊！那是多么不同啊！他的心就是每天就思想这样的事，他的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思想、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为耶稣来多救一个人。我想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实践在他的行动中，而不会是像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信徒啊，特别如果是。信得很一般的这样的，然后就是好像这个大使命啊，好像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传道人的事吗？那有牧师啊，我没有这个什么口才呀，或者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呀，我没有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些借口就出来了。如果是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心上，那真的这个人的这个一生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我想这个华里克牧师，他的父亲究竟是怎么领受到的这样一个使命感？他是怎么来把这样的使命感来放在心里、存在心里的呢？这个故事我还不知道。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经历，应该。虽然我不知道啊，我想他一定是经历了一些什么，但是我非常羡慕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我过后我也会祈求，求神也将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放在我的心里，因为这真的会改变我的生命。因为这个人生在世啊，就是这几十年，顶多也就是百十来年。其实什么最重要呢？其实就是说为耶稣多得一个人，为耶稣多救一个灵魂。想来想去，也就这件事情最重要。好，那接下来他就问到说什么事情来阻碍我向人传福音呢？有什么事来阻碍我传福音呢？我觉得呢，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对于今生的这些思虑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去负这个责任，比如说要工作呀。那我们工作很可能我们也不是做着主力的工作，可能做的是世俗的一个工作。然后每天跟一些世界上的人来打交道、来交往、来交流，那他们讲的、他们想的、他们说的啊，都会让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事，也不会很多的去思考天国的事。那这个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牵扯我们，让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心思意念都在这个世俗的工作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的一些。琐事啊，杂事啊，一些做饭呀，我们一天我们要，整理房间啊，等等的，还有很多的这些事情，生活上的琐事，这也占满了我们的思绪，让我们常常的就是来，安排我今天怎样的去安排，然后我明天、后天，或者是，接下来这个一个月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当然，这些也都是正常的，我们也不能失去平衡。不管工作是生活的琐事，都要去计划、去安排。但是呢，我想，如果是说能以福音为导向的，能够以这样的使命感为导向的去安排我们的工作生活，那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要找那些周日不能去教会聚会的。比如说，我们生活的安排呢，计划呢，我们一定要把读经祷告的时间预留出来，要把敬拜神的时间呢预留出来，才是我们基本上的吧，就是，让我们活在神的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自律。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也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态度吧，比如说偏见啦。也会阻碍我们向人传福音，这怎么说呢？就是我就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确实会实际操练这个传福音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认为某些人，他们，就是给他们传了也不能信主，他们也不可能信。那我同时也认为另外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就比较和善，然后我对他们印象也比较好。然后就想着他一定会很容易信，而且呢，我在感情上也特别倾向于，就是他们，给他们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很不对的。这个，因为我也听过很多这样见证嘛， 就是，但我们认为某些人他们不会信主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真相让我们大跌眼镜。这样的人就像圣经上说那个什么那个，税吏啊，那是什么妓女啊，倒比那个犹太人，倒比他们那个先进神的国，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公认的这些罪人，就好像让人看起来就是不良分子，他们怎么可能先信主呢？可是他们就是比犹太人先悔改，先信主，所以呢。真的，就这方面吧，也求神帮助我不断打破这个偏见，就不要给人家就是一个定论，就是这个人呢，我就是这个叫传福音，他也不容易悔改，不容易信主，或者是说我对这个人我觉得有看法，然后我本身也不希望他信主，然后就不愿意给他传福音，像那个我就想起约拿，那个约拿当时去到尼尼微。他就存这样心态，那我不得不去呀，神让我去，差我去传福音，可是我又恨死了这些尼尼微人，他们这样的残酷的对待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民族，我怎么能给他们传福音呢？但是我就为了完成神给我的托付使命就好了，结果他也非常不情愿的去传福音，结果这些尼尼微人。还都披麻蒙灰都悔改了，就是千万不要有偏见，认为某个人他这么刚硬就不会信，一看见他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感觉他不会信，不能这样。就是如果真正有机会，就向众人来做见证，就是给他们传福音，忠心的哈，就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
生命奉献，失丧灵魂的呼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惧怕就是会怕被拒绝吧，被拒绝就是被呼召或被邀请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担心自己自己的能力不够，装备不够，学识不够，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惧怕，就觉得自己完不成，然后呢就会会担心会有惧怕就是会有也害怕失败嘛，所以就会会有一些的推脱吧因为惧怕失败惧怕被拒绝就会可能就没有去开始。但是很感恩，就是对信主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去参与一些的服事，虽然是有惧怕有担心，后也是开始去服事去参与。那什么是阻碍我向人传福音？我觉得是怕，也是怕拒绝，怕拒绝。然后我觉得他们拒绝怎么办呀，然后那个就觉得拒绝了会很尴尬嘛，然后把这个关系破坏了，尤其是给不信的，比如说同事呀，领导呀，邻舍的时候，就有的人可能担心对方他如果是党员的话，有的可能是佛教徒啊，或者是穆斯林呀，这个就不仅仅是怕这个破坏关系，另外一个是这个是很在穆斯林的地方传福音是很危险的，就是这个文化的还有信仰的一个禁忌，是不能在那里去传福音的。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回国之后，2018年回国之后，我就觉得，我这感觉有好太多太多的事情阻碍我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一个是这种观念了，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个价值观了，还有考虑到对方的身份了，然后方方面面的，我就觉得就是感觉有太多的阻碍，让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像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是学生嘛，在校园里去传福音去分享，那个时候是比较单纯，也是比较 open 的一个环境。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是在就是那个时候在平安夜里在大街上唱赞美诗，发福音单张，发礼物。然后刚去海外服事的时候，我们每周都会去市场去传福音，发福音单张。然后也是有被拒绝， 对，也有被拒绝的时候，然后甚至有的是直接是被骂的，直接把你的复印单张给丢了的都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因为有团队吧，有一起的姐妹团一起去传福音，所以就感觉是有热情，然后也是为他们祷告，虽然是有被拒绝。也没有惧怕，依然去定期的去，也去医院里发福音单张，为他们带祷，然后看那个生病垂危的人。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虽然有这样子的拦阻，有这样子的环境，但是依然是可以去放胆的去传福音。但是现在回到国内，因着这个大环境，因着价值观，因着考虑太多的因素，所以就感觉是，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阻碍，就没有办法去给他们去传福音。所以今天，这一章的内容也是再次的去提醒我吧，提醒我就是去。为耶稣多救一人，哪怕先从祷告开始吧。然后，列清单，之前也列过清单，但是就是也是因为有软弱，就是耽搁了，也没有持续很久的为这些不信主的这些家人、亲友、邻舍来代祷。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再次的被提醒，先从祷告开始吧。然后。为着这些家人亲友当中不幸的，为他们提名祷告，然后也为着近处的，比如说我去定期去看的牙医，然后在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一些礼物和福音单张，去给他们分享。邻居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太难。不熟悉，而且是长辈，所以无论如何就求主帮助吧，然后，即使环境可能令我惧怕，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东西会阻碍我，但是，求主帮助我吧，然后赐给我智慧和机会，还是需要迈出这一。这一步，为耶稣多得一人，去继续开始传福音的这样的行动吧。
谢谢菲比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一生慈爱的呼唤，呼召了无儿的亚伯拉罕。主宣教士将生命奉献，失丧灵魂的呼唤，万千弟兄姐妹被差遣。